Hallelujah! Hallelujah! Hallelujah!
感谢神，弟兄姐妹平安。好，今天要跟弟兄姐妹分享好树结好果。在诗篇第一篇，我们今天读的嘛，起因经文就告诉我们，义人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我这样子问好了，我想我们今天的信息其实很简单了哈，就是大家想不想要有好的果子？那什么是好的果子？我们要先认识啊，什么是上帝所要的好的果子，以及我们认为什么是好的果子。啊，要我们想要有好的果子，其实我们真正需要做的是什么？是什么？是让自己能够成为好树嘛？对不对？那我们是谁所栽种的树？我们是神所栽种的，对不对？所以我们真正需要做的事情，就是让上帝按着他的时候来处理我们，对吧？如果一个管园子的，对不对？他按的时候，他就要浇灌嘛，要施肥嘛，然后要……那耶稣也说，在约翰福音15章说，主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啊。那结果子的枝子就修剪它，对不对？让它结果子更多。所以我们要按的时候，让上帝修剪嘛，对吧？那你也知道，这个浇灌肥料，我们一般除了种植植物之外，应该都不太喜欢那些东西吧，对吧？所以我们如果是植物，是神所栽种的公义树，那就表示我们会在某一些时刻会要面临神所给我们的我们所不喜欢的环境困难，而这一些我们能不能够很清楚的认识，这是神要使我们这一棵树能够结出果子所必须的养分啊。那么人生都会有结果，对吧？但什么是人生的结果呢？我们每一个人不论如何都会离开这个世界啊。这个有一句话说，只有睡跟死亡是人逃不过的，对不对？但其中呢，睡你其实很有可能逃过，你如果到一片荒芜之地，就没有人跟你收税啦，对吧？但不论你在哪里呢，都一定会面临死亡。所以人人皆有一死，死后且有什么？审判。审判是什么？我想在我们教会弟兄姐妹要越来越清楚，审判就是面对永恒的真相，也就是你的人生到底产生了什么结果。我们经营忙碌了一生，到底最后留下什么？许多时候我们花了太多的心力在经营短暂的留不下来的，却没有认真的去思考什么才是存到永恒的真正有价值的。事实上，如果要问大家的话，我们应该都知道，在地上的一切都是永恒的还是短暂的？好，短暂的，转眼成空的。然后呢，能存到永恒的，大家也都知道是存留于我们里面的果子，对吧？而存留于我们里面的果子，真正所说的就是，那你到底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而能够存到永恒，能够有价值，能够有荣耀的，就是存留于我们里面的属神的生命，也就是圣灵运行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明白真道，帮助我们有力量能够遵行，使得我们能够产生出属主的性格，也就是基督的生命。而属主的性格，它会产生出的一些特性，就是我们常常讲，也会从小朋友就会开始背，对不对？圣灵的九果，对不对？就是你会有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些事情如果我们能够全面的发展，那我们就可以有理由相信，那么真理的果子在我里面就能够渐渐的长成啊。那有的人在某一些的特性上发展的比较好啊，好比有的人在天然人就是比较有同情心，呈现出来的就是感觉上好像比较有爱，对不对？可能有的人呢，就是 容易快乐，对不对？然后有的人性情相对的稍微比较稳定一点，但是我们仍然需要去分辨一件事，就是天然人的这个我们讲说优点哈，他没有经过十字架的淬炼，其实都是脆弱而很容易被击毁的。啊，比方说天然人的良善，当你碰到与自己利益相冲突的时候，你就良善不起来了。而且天然人的体贴体恤对人的爱啊，那其实反过来也很容易成为自己放纵情欲的放纵私欲的机会，因为也很体恤自己的肉体，对不对？那一个有节制的人可能对自我要求就高，那么同样的也容易就对别人产生论断跟定罪。所以天然人的属性都需要经过十字架的淬炼，而后能够产生真正上帝要的生命，也就是把我们原来有的特性去除掉属肉体的杂质、属肉体的困难，能够真正的产生对别人带来祝福跟帮助的性情。好，那么我们晓得这件事情，那我们应该就要更加明确的知道，那我们一生所需要追求的事物是什么。那我也常常提醒弟兄姐妹，我们在地上最重要的资源是什么？生命就是你的时间嘛，就你的时间啊。所以我们要思想，那我们按着我们所信的，我们知道我们要追求天上跟永恒的事，但是我到底都把我的时间放在哪些地方上？这不是说我们都不需要去工作，或者是都不需要怎么样，只要天天在教会里面祷告就可以，不是，而是当我们在运行或者说在做我们所需要做的事情的时刻，那么在我的里面，我有没有仍然是站在我们与神连结的根基上？有没有是从基督徒的角色、基督徒的身份来去做这一切的事情？那我们所追求的是经过这一切的事物，我们要的是看见我们生命的改变，看见我们的经，就是说透过这些经历看见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工作，与神建立美好的关系，还是我们的目标是在于我们到底多赚了5万还是10万，然后在那里因为这些事情而心情起起伏伏？这就是区别啊。就好像在过去我们晓得读书人哈，他们十年寒窗嘛，所等待的就是有一天他赴京赶考之后，然后能够一举中第，然后一举成名。因为以前其实这个考上了就等于是做官了，基本上就是这样啊。那他在预备他的考试的时候，他也要砍柴啊，对吧？可能也要种地啊，对吧？可能也要跟人家放放羊放放牛，因为这是他要维持他的生活。但是他的目的在不在那些事情上？不在那些事情上。他的目的是让他能够去读书，因为他是要考试的。同样的，我们活在这世上，我们也一样要做我们要做的事啊，对吧？但是那个只是支撑我们，让我们能够更好的来去追求神。我们要晓得我们的目标是什么，让我们能够，我们所做的事情是让我们能够更好的来操练那么上帝所放在我们生命当中要我们学习的功课。比方说神如果给你收入比较丰富，那我们晓得得货财的能力也是出于神，那我们就要操练怎么样成为神的管家，怎么样子去给。如果上帝没有给我们这方面的恩赐，那上帝会给我们其他的恩赐，我们也一样做，但是上帝一定供应我们的需要，然后让我们能够去做我们真正神在我们生命当中要我们做的事情啊。所以我们这一生是不是真的如我们所认识的，真的把我们的重点放在我们的生命，也就是我们的心，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主日都要来提醒弟兄姐妹的。我们人生希望有好的结果，那在聚焦关键就在于你的心如何，对吧？箴言4:23，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这里的保守原文是切切保守， 而保守的原文的字义是你的眼睛要一直盯着他看啊，就像你一直盯着一岁多刚会走路的小孩一样。为什么那时候一直要盯着他呢？因为你一不注意呢，他就把你这个东西推倒，然后跌倒，对不对？把水杯翻倒，对不对？一岁多的小朋友这个破坏力是很强的，我想大家都知道，你就是一直要看着他，对不对？那同样的，你的心呢，其实也就像一岁多的小孩一样，他受不受控？哎，在很多时候是不受控的啊，很多时候你就是会生出一个想法，你也不知道，你也知道你不应该这样想，但你就是这样想了，对吧？然后生出一个想法，明明什么事都没有，然后突然间就对你的丈夫或妻子很多埋怨，有没有？就坐在那里突然间就不愉快，会不会就突然间你就想起了某一些事情，然后或坐在那突然间就觉得，哎呀，这个上帝，为什么我没有像隔壁的小陈，对不对？我们不要一天到晚都讲老王哈，好，隔壁的小陈好像每天日子过得很轻松，对不对？然后或者是坐在椅子上就突然间觉得很悲伤，就突然间觉得对上帝有多埋怨，觉得你这一生实在是太苦了。他明明五分钟之前你还在感谢神，五分钟之后就觉得自己很苦，有没有这种经验？有嘛，对吧？所以我们的心其实是不太受控的，对吧？所以你要留意你的心，当他开始偏离了真道的时候，你就要对他做什么？对他宣告主的话。好，那我们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理解，当你的心这样子产生不一样的错误的思维的时候，我们可以说你就是被恶者仇敌的箭所攻击。所以我们就需要以弗所书第六章呢，我们要穿戴全副军装，能够抵挡仇敌的作为啊。好，所以一生的果效是从心发出来的。那么你的心如果没有处理好，人生就难有好的结果。那更直接的讲，你内心的状态其实就是永恒的状态。所以我们可以稍微省察自己一下， OK， 基督的生命应该要呈现出圣灵所结的果子的样式，那我们自己在哪一方面还比较少呢？还比较弱呢？我们需要愿意去面对这些事情，然后到神面前来寻求，去思想，那么主，求你帮助我，让我知道为什么我在这个果子上比较弱比较少。好比我其实察觉我自己在喜乐的果子上稍微少了一点啊，那当然这个上帝摆了一个令田师母在我旁边常常提醒我，我常常就不太知道他为什么可以这么乐，你知道吗？在我们家看电影笑最夸张的永远都是他，哦，看现在戏剧我就觉得哦就这样，然后这边啊，他就很容易很快乐，吃到一个好吃的东西他也很快乐，看到一个就是灿烂的阳光他也很快乐，然后感受到爱的时候他常常就开始感动的就是眼眶就开始红，我就想说哇，你的反应真的是蛮强烈的。但是对我而言，我觉得我是欣赏以及羡慕，这就表示他的生命里面是活的，你知道吗？某种程度上我们太无感的时候，他就反映出一定的情况，就是我们老太老了，或者是不活，没有活力，我们的心已经感不动了，你知道吗？好，我们如果很难被感动，那就是我们的心感不动，对不对？那感不动这其实是一个问题啊。我们要是一个柔软的心的时候，我们应该要能够常常的感受到各种各样的事情。那当然我们说感受多的人常常就不太理性，对吧？所以我们也有我们很好的功能啊。好，那么今天的信息其实应该是挺长的，那么我在上海其实有讲了一部分，那今天因为有可能这个信息还是会传递出去，所以我可能前面会过得快一点，然后把重点放在后面，因为我假设我们台北会堂的弟兄姐妹前面的部分应该有一定程度的理解啊，希望我的假设是对的啊。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 慈爱主，我们感谢你，主，谢谢你，主，你的灵运行在我们当中，主，孩子特别将自己交在你的手里，主，你宝血洁净遮盖孩子，也遮盖我们每一位，主，让孩子的口按着你的心意传递出你的信息，你的话语，主，让你的话语出于你的 就带着能力，能够使我们的生命能够得着改变，带领我们下时间，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要先从不能结果子的原因来看，为什么不能结好果呢？其实原因只有一个，就是没有成为好树。好，我们还是要盘点一下哈，请问2023年大家在上帝面前结果的功夫做得如何？啊，这个你不用回答我哈，但我们要盘点一下，你自己觉得你在上帝面前说得过去，说不过去？我们都面对神嘛，你不是要跟任何人这个交代啊？但到底我们能不能够在神面前坦然，这是很重要的。那么我们如果没有结出丰盛的果子，第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没有要结好果子的认知。你知道你需要结果子吗？你知道结果子对你来说是重要的吗？我们是不是知道结出丰盛的果子是重要的？所以我们就要去思想，我们应该花多少时间、力量、资源在生命的果子上。那结生命的果子要不要花钱？其实通常都不用花钱，但要花什么？要花时间。那么如果我们以为生命的果子不要紧，那其实这是人生当中一个最大的误解，对吧？那就像小孩子这边，如果他小学一二年级就要跟你谈读书无用论，你会觉得他怎么样？孩子，你要不要先读一读再来再说，对不对？你什么都不知道就来跟我讲读书没有用，这是不是哪里有问题？对不对？好，那对我们而言，我们其实常常在我们生活的状态当中呈现出结生命果子不重要的状态。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当你面临选择，在你地上的损失跟结生命果子的损失之中，我们首先第一个面对的挑战是，我们有没有先考虑到这与我生命的果子是有关联的，就是我的选择。第二个，即使我们考虑到这件事情，我们又常常会选择什么？这个是我们需要去面对的。那么生命丰盛的果子，一方面就是我们里面基督生命的丰盛，而进入到永恒就是永恒的荣耀，永恒的奖赏。我们如果没有这种认知，很容易就落入闲懒不结果子的状况。那如果我们不警醒，我们也很容易就落入世人的光景，就是当我们抓取地上的事物的时候，转眼间时间就过了。所以我们在几乎每一次的追思礼拜都会读到这一节，在诗篇九十篇的第十节，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来，我们一起读后面，其中我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我想在座的弟兄姐妹，大多数有40岁、50岁、60岁或者以上的，我们需要很认真的思想一下，我们这一生的成就，拿去外在的事物之外，成就了什么？请说，拿去外在的事物之外，我们成就了什么？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那么不能结果子，刚刚说第一个是没有需要结好果子的认知，第二个是不认识自己的 是什么样的树，也就是不认识自己的心。那耶稣讲过一些人不认识自己的心，他讲的是谁？是他的门徒，对不对？那我们都知道那个故事嘛，就是他们要到那个什么人的地方，撒玛利亚人的地方，对不对？ 然后那个地方的人不愿意接待他们，然后他们离开的时候，然后彼得还虚情假意的问一下耶稣说，夫子要不要吩咐天上降下火来烧灭他们。其实他心里面想的是什么？你们搞不清楚我是跟谁在一起的吗？你们好大的胆子居然敢不接待耶稣，你们不知道他是有权柄叫天上从天上降下火来烧灭你们的吗？然后彼得本来想说，哎呀，他这个表示表达至少是一种表忠心书诚嘛，对不对？结果被耶稣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不知道。而圣经又告诉我们，这个人的心比什么都诡诈，比万物都诡诈啊。那你觉得你认不认识自己的心？啊，你如果觉得认识，也不要都说都不认识啊，可以有部分的认识，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就不认识，对不对？所以我们需要去学习操练，就是看我们的心，并且圣经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处理方式，你怎么样子处理你的心？神的话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对吧？所以你要用神的话来去对照你的心思意念，然后在圣灵的帮助当中，让圣灵能够透过主的道光照我们，让我们察觉自己生命当中的问题啊。好，那么除了这一点之外呢，我这个不认识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树，这还有另外一个面向，就是你知不知道你是不是一个健康的树，或者是你的特性是什么啊。那么圣经里面提到许多的树啊，从一开始在伊甸园里面的最有名的两棵树嘛，生命树跟分别善恶树，然后以及到后面常常提到的无花果树、橄榄树、石榴树，到耶稣自己说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然后到今天读的诗篇也告诉我们，义人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圣经常常用树做各种各样的预表，从以色列的历史来看，有学者认为葡萄树预表民族，橄榄树预表宗教，无花果树预表国家。那么耶稣也以无花果树跟葡萄树来告诉我们这个人要结果子，对不对？然后并且又以芥菜种作为信心的预表，告诉我们，我们从一个微小的信心，但是我们让它成长的时刻，它就能够比一切的树更大，甚至于有飞鸟停在它的上面啊。那么圣经里面用不同的树预表不同的意义，那么即使同样的树在不同的状态里面也有不同的面向，不同的表达，但整体而言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清楚的信号，就是这个我们是神所栽种，要培育成为生命树的。 Amen。 好，跟你旁边的说，我们要被神培育成生命树。那么我们跟随神到目前为止，我们得想一下，你现在产出了什么，你结了什么果啊？那我们可以思考，我们都说什么话，然后听见我们说的话的人，他生命都得到了什么祝福还是咒诅？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我们的口就是我们嘴唇所结的果子，对吧？那你的生命是什么味道，你讲出来其实它是不能掩藏的，不论你话说的再漂亮，对吧？那么我们透过我们的心灵传递出来的，它一定会影响人。所以我们要去思想，去观察我们所说的话对别人的生命都带来了什么样子的一个效果。我们是为人带来和平，让人更敬畏神，更爱神，让人生命真的能够改变，还是我们跟别人讲话，人家跟我们谈完之后本来三分难过，回去十分痛苦，到底是什么啊？这个都是我们要去思想，以及可以观察我们现在是什么样一棵树。那么我们是不是一个健康的树？ 从果子来去观察嘛。而从果子你要看回去什么？要看回你的心。所以当你发现你结出了一些你不喜欢或者你知道上帝不喜欢的果子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忙着灰心难过沮丧，而是要晓得那我就要回过头来看我的心如何。因为你的果子产生的问题一定代表你的生命当中有一些事情是需要处理的啊，所以真正生命要结出好果，它一定会就是跨入一个叫内在医治的过程。不能结好果的树其实不是不好的树，不是这个树很坏，而是它是一个不健康的树，对吧？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结好果，就表示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一些地方需要得着医治。换一个角度来说，叫做未得之地。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是不是要一个城一个城攻下来？然后我们有坚固的营垒，是要把它夺回归顺什么？基督。那在我们里面，就当我们看到我们没有办法结出好果的时候，那就一定有我们生命里面需要被医治的部分，以及需要被攻破的营垒。我们不要轻易的放过它。你不要觉得自己在这个方面就是没有办法结好果，但是进来就是随便扫射了一下，就是哎没什么问题啊，然后就走了。有可能是在你的这个屋子的整个结构，你的那个梁，你的柱都已经被侵蚀了，只是你之前曾经做了一个装潢，然后用木板或细酸盖板把它全部都盖起来，然后漆上很好油漆，所以你表面上就看不见。但是这样的情况当地震来的时候，漂漂亮亮的房子就倒塌了。啊，所以当你没有办法结出好果的时候，或者说当你发现在你的生命当中有一些部分，有一些渴求，有一些欲望是你没有办法节制它的时候，那就是圣灵节制的果子结不出来嘛，对不对？那我们就要回过头来看我的心怎么了。当我们落入一个无法抑制的悲伤，我们又不知道那个原因是什么的时候，我们就要回头看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什么是我们对于真理的误解，或者是跟上帝的关系之间的拦阻，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进入到神所应许的生命能够结出丰盛的果子的状态啊。那刚刚也讲到，人的心比万物都诡诈，这个诡诈也常常会表现于我们面对问题很习惯的把责任往其他地方推。我们总想用一些看起来正当的理由来包装自己的私欲。那么当我们在人生道路遇见问题，或是我们与人的关系没有办法处理好，落在困难里面，通常我们都会觉得我虽然有错，但他错的更多嘛。我只是不够完美而已，但他是大有问题。对，我只是忍耐不够，对不对？我只是耐性不够，但他是根本上就是不对的。我们常常会这样想，但是我们其实没有意识到，当我们这样子感受的时候，我们正在剥夺自己成为好树的机会。我们常常讲危机就是转机嘛，你看到问题就是让我们能够处理问题并且生命得着祝福的机会。我们如果轻易的放掉这些，那问题在不在？问题还在，而且一直都不能解决啊。那么我们这个碰到问题的时候，我们也很难相信一件事，就是我们只要处理好我们的心，成为神所喜悦的人，其他的事情上帝会带领我们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我们是不是真的相信这件事？当碰到问题，不论是关系上，甚至于是工作上，或是种种的，我们都要回过头来问自己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都在处理事情还是处理心？啊，我们常常提一个观念，就是你这个人改变了之后，你的世界就不一样了嘛。 你面对同样的环境，你就会有不一样的反应方式，而你有不一样的反应方式，它就会使这件事情产生不一样的方向跟结果嘛，对吧？我们最容易产生的状况就是在公司里面跟上司没有办法好好的相处嘛，可能他很有问题，但是我们的心如何呢？我们把我们的心处理好，我们就有理由相信，那么上帝就会带领我们往前走。不是表示我们一定要继续待在那里哦，请留意哦，而是你会看见神为你开的门，而且你会很清楚，你也会坦然，你会平安啊。所以老牧师常常，也不是常常，之前有一段时间，当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他就会提醒我们，或者是当一些事情我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怎么决定的时候，老牧师就告诉我说，你只要把你的心弄对弄干净，做什么决定都是好的，都可以啊。同样的，我们面对所有的事情，把我们的心弄干净，怎么决定都好，怎么决定都好。如果我们的决定真实的是出于爱，里面没有恐惧，没有刑罚，那其实做什么决定都好。如果我们的决定真实的是出于信心以及这个对别人的祝福，那做什么决定都可以，都好啊。好，所以我们很容易就是找各种理由不去处理面对我们里面的恶，我们常常会忽略，甚至于故意忽略我们的恶，找各种理由让自己不需要去面对真理，或是找各种其他的方法，然后就是不信神啊。这个话说有点重，对不对？但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会这样，找遍了各种方法，就是不相信上帝跟你说的，就是你把你的心处理好，其他的他会负责。你相信 这件事情吗？啊，所以我们常常又会把自己的困境跟我们的心，甚至于跟上帝切割开来，也就是我们觉得我们的困境跟我们的心没有关系，我们的困境跟上帝没有关系，或者说跟上帝有关系的就是我们只希望上帝来就把我们脱离困境，但是我们却忽略上帝透过这件事情真的要做的事情在哪里，在我们的里面啊。那我们要愿意操练自己的内心，在圣灵的光照下得着启示跟智慧，我们需要知道真理，不仅仅是读，还需要认定，认定神的话就是唯一的答案，接受神的话在我们心里，以神的话来对照我们的心，改变我们的思想。当我们渐渐的学会面对自己的心，察觉自己内心实际的状态，并且愿意降服在神的面前，我们将会渐渐成为神所栽种的好树，也就是结果子，它是一个好树必然产生的现象啊。那我们期待我们结出好果子，真正需要做的就还是要让我们自己成为好树。当我们成为好树，我们就能够有属天的智慧，能够做出神所要的判断以及勇气啊。所以我再说一次，健康的树自然就会按时候结果子，如果不能按时候结果子，就要思想自己卡在什么地方，有什么是自己不愿意面对，不愿意按真理而行的，我们要按神的话语来省察自己的心。好，那讲到这边就要讲第三个不能结好果子的原因，叫做想结好果却不想成为好树。对啊，你想说为什么会有人想结好果不想结好树？当你知道要成为好树的任何一切都跟十字架有关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不想了啊。人面对自己的问题，刚刚讲常常是很诡诈的，当人要面对自己属肉体的真相的时候，是让自己不舒服的。你知道，就好像我们要觉得自己的亲人朋友有问题，这已经很困难了吧，对不对？我们常不愿意承认这件事， 那你要觉得你自己有问题容不容易？我们常常都虽然嘴巴上都说主我是罪人，对不对？但我们常常都只愿意在上帝面前承认我是罪人，我有问题。你愿意跟人承认你有问题吗？很多时候就不一定了，对不对？特别是当碰到冲突的时候，为什么会有冲突？就是你觉得他有问题，他觉得你有问题，对不对？然后你觉得你应该要，你觉得对方应该要先处理他的问题，对方觉得你应该要先处理你的问题。你觉得对方的问题占这个问题的80%，他觉得你的问题占80%。常常问题就是出现在这里啊。我们面对自己的问题，很容易拉各种看似合理的理由来包藏，好比我们的私欲、我们的嫉妒、我们的恐惧啊。那用各种的理由来合理化自己的行为，或者刚刚讲的淡化自己的问题。那如果我们落入到这样的光景，其实我们就在做一件事，叫做拒绝神的修剪，拒绝生命要被制作成为好树的恩典。当有事情发生，我们通常都有几个选择嘛，一个是处理别人，一个是处理自己嘛，对吧？但我们通常都真的会花比较多的力气在处理谁？处理别人。但当你都处理别人，即使你有很大的本事能够把别人都处理好了，但我们能不能够晓得，这并不是上帝让这件事情发生的目的。上帝让这件事情发生的目的是要修剪谁？修剪你。所以合理的来说，在神所爱的以及神的灵运行在当中的教会，会不会碰到问题？会。但会不会真的有问题？不会。因为当碰到问题的时候，我还是要再讲一次，你上你的十字架，他上他的十字架，这件事情是不是就先平息下来？然后再来要面对的时候，要以什么生命来面对？要以复活的生命来面对。两个人都活基督的时候，会不会有问题？不会有问题。好，我们除非真的意识到所有事情真正的关键只有在我跟上帝之间，与他人以及任何的事情无关，你是不是相信这件事？那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其实很难真的看破自己肉体的诡诈。我们能不能够成为好树，能不能结好果子，其实也跟其他人没有太大关系。所有的事情乃至于任何人，对我们而言都叫什么？都叫环境。任何人对你来说都叫环境你的父母对你来说是神量给你的什么？环境。你的儿女对你来说是神量给你的环境。你的丈夫妻子对你来说是神量给你的环境。所有的事情都是环境的时候，我们应该做什么？应该要在这个环境当中认出上帝要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工作。那你说我们面对每一个问题，我们总是没有办法，比方说小考嘛，答题答得很完美，对不对？这有没有关系？这没有关系。考试的目的就是让我们察觉自己哪里还没有学习到，那我们后面我们就来学习这个方面。那之前我也跟弟兄姐妹讲，我们这一生上帝给我们的小考会不会结束？不会结束的啦，而且越考越简单，还越考越难。你会不会觉得这样日子很难过？对不对？但其实你考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上帝真的不是虐待狂，我还是要为上帝澄清一下。当你考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剩下的就是一些，你知道到了博士班的时候就是讨论博士班的讨论的题目通常都没有标准答案，甚至于在国外的教育，硕士甚至于大学，就是常常就是你觉得呢？你认为应该怎么做呢？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面对的事情，它其实没有一个绝对正确的答案。对，比方说很有名的那个电车的故事嘛，对不对？就是一个电车刹车失灵了，然后有两个分叉的轨道，一个轨道是在修理的啊，然后上面有一个人在上面行走，一个轨道是本来就不应该在上面的，但上面有五个人在上面行走。你可以有一个选择是把它弯到废弃的轨道，那里应该是会没有人的，但是你就会撞到了一个无辜的人，因为他本来就可以在那里。然后你也可以选择继续直直开，然后撞了这个五个人，但这五个人他们是不应该在那里的，然后他们就会讨论那你要做什么选择。好，我要说的就是说到后来很多时候上帝是你会慢慢的变成神的朋友，神会跟你讨论这些事情要怎么做，那才是好，这也是一个生命的学习。好，回过头来我们讲我们不能成为好树，那么很重要的关键还是在于这个我们的心如何，应该说我们能不能成为好树啊？我们要让神的话在我们里面，就把我们里面搅成一团混乱的心思拆解开来，要让神的话洁净我们的心，一直到我们认识到自己的问题，以及我们认识到是我们自己的问题之后，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要与主同定十架。把老我与主同定十架是一件不舒服不容易的事情，人与主同死的困难其实往往来自于两面，一个是恐惧，恐惧什么呢？就是恐惧不相信神掌权，就是你怕你定死了你就吃亏了，因为你定死别人没有定死，对不对？你怕你定死了你就被别人欺负，那其实是不相信上帝掌权。第二个困难就是不情愿，那就是总看见别人更大的错误。所以不相信神会让我们害怕被欺压，而不情愿会让我们没有办法得着生命的祝福。那我们再来看好树是什么样子呢？那其实就是义人的样式，就是诗篇第一篇，他能够按时候结果子。那按时候结果子，我们刚刚讲果子是从心灵所出的口舌，因此我们内里的状态就是有圣灵所结的果子的状态啊。那我们外面的状态就是会产生出温良的口舌。箴言十五章四节，温良的舌是生命树，乖谬的嘴使人心碎。心里所充满的可以就说出来，我们是什么样的人，都在想什么样的事情，就会说什么样的话。我们说出来的话有什么果效，我们知道不仅仅是话语本身，还传递出我们内在的光景。所以马可福音七章十五节，从外面进去的不能污秽人，唯有从里面出来的乃才能污秽人。我们一起读二十节来，又说从人里面出来的那才能污秽人，因为从里面就是从人心里发出恶念、苟合、偷盗、凶杀、奸淫、贪婪、邪恶、诡诈、淫荡、嫉妒、谤毒、骄傲、狂妄，这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出来的，而且能污秽人。我们要认真省察自己所说的话，哈，就像刚刚说的，是让人如沐春风，更愿意爱神、亲近神，还是带给人各样的焦虑跟痛苦、沮丧，甚至于像刚刚经文的，产生了各种污秽人的果效。那么诗篇第一篇所描述的这棵树指的是义人，那我们也讲过，义人的定义是朝向义前进，或是朝向神前进的人。所以能结果的好树实际上就与义人是相同的论述，他所说的就是一个追求生命完全的人他会产生的现象。那么我们以追求生命完全为目的， 许多的事情就不是我们纠结的地方。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以追求完全为目的。当你以追求完全为目的的时候，这一个点的是非对错就不是我们要争取要争论的地方了。啊，好，那么再来呢，好树的样式就是叶子也不枯干，就是源源不绝行善的能力。圣经也告诉我们，神的旨意就是要我们能够行善，而行善就是能够活好自己，而要活好自己是需要有从上帝来的力量的。然后第三个，凡所做的尽都顺利。诗篇128:1，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变为有福，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事情顺利。所以要问弟兄姐妹一个问题，你事情顺不顺利？好，顺利当中不要顺利，首先我们要是那个、啊、神所栽种的公义树嘛。那我们如果已经成为神所栽种的公义树，你应该会体会到你所要的你的事情是顺利的，因为你要的与上帝要的会越来越趋于一致。但即使是如此，我们还是要说顺利当中还是有起伏的，对吧？顺利当中还是有挑战的，对吧？然后顺利当中还是有生命的破碎跟学习的，对吧？而顺利当中是让我们更加自由。为什么我们说义人的顺利是让你更加自由？因为义人看待事物的顺利跟世人看待事物的顺利是不一样的。义人看待事物的顺利在哪里顺利？在你的里面顺利。你哪里里面顺利？就是你能够把你里面弄顺，你里面弄顺了之后，在外在许多的事情自然而然上帝的心意就会运行。所以你会知道不论事情如何发展都在上帝的旨意当中，所以就是顺利的，因为是神要的，我们是按着神所要的，我们就顺利。顺便跟大家讲一下，本来下个礼拜才要登周报的，我们的会堂要顺利的搬迁了。你看，我们本来合约是到明年的5月，啊，那我这个顺利是先宣告哈，不是我们已经找到地方了哈。那但是因为房东，就是我们也了解他确实是有这个财务上的需求，所以他希望我们把这个时间往前，所以目前跟他新的一个约是在1月15号。所以我们过完圣诞节我们就要认真的搬家了。不不不，那我们现在就要开始认真的找房子。那我们其实已经看过几种，那其实也有几个不同的方案了，但是我们宣告我们的迁堂会是顺利还是不顺利？
顺利，
顺利，而且会非常的美好。 Amen。 好，跟旁边说我们要有新的会堂了。当然我们很感谢神啊，我们在这里其实已经6年了。那上帝给我们在这个地方，我想弟兄姐妹都很喜爱这个会堂嘛。那确实我们的房东也很恩待我们，让我们用低于行情的这个费用租了这么长的时间。那我们也带着祝福他们的心，我们就来寻找我们新的地方。那我们本来在地上就是像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就是搭支帐篷嘛，当神的云柱火柱起行的时候，我们就跟着前进啊。那求神为我们预备佳美之所。好，那再来，我们要预备自己成为好树。要预备自己成为好树呢，好，终于讲到今天的重点了。你首先要预备自己的心成为好土啊。那好土是什么呢？样子的是松软的，被翻搅过的，就是被犁过的，对不对？所以我们要知道大卫写了一个诗，他说这个在他背上的犁那个又深又长，上帝的不那个大卫的生命被神真的是制作一辈子。好，那虽然他很辛苦，但他是王，对吧？而且大卫呢 他还是个天才，对吧？是军事家，是音乐家，是诗人啊。好啦，那个我们今天先不讲，大卫真的是个很有意思的人啊。好，那么要成为好土，我们还要把石头除去，对吧？然后还要没有荆棘、蒺藜、杂草等其他的事物。那么我们预备自己的心，我们要让自己的心是松软的，是被翻搅的。这个意思是什么？我们要愿意被破碎，愿意被调整，愿意接受环境的改变，这是柔和生命的特质。我们很容易发现生命被破碎炼净过的人，他是温和，并且比较少出于己的执着，并且他愿意被改变。啊，就是你会知道你怎么样子对他，他都 OK。啊，那么再来，这个圣经里面讲另外一个没有办法，这个种子没办法成长的叫浅石头地。浅石头地就是我们的追求，如果只在于地上的外在的属肉体的事物，那我们的心其实就是浅石头地。我们因为追求外在的事物，一开始领受这个福音是为了得着地上的好处，对信仰也只有浅薄的认识。但是这样的信仰方式，当挑战一来的时候，就是太阳一出来的时候，温度一高的时候，它就死了，对不对？真理的树就不能存留。我们要察觉自己所要的是什么，也要察觉自己在哪些地方心是硬的，是别人不能碰的。啊，如果我们自己有这个现象，就是好像别人讲不得，一碰到我们，我们就可能就要跳起来。像其实在某一块，我们可以说我们那个地方心是硬的，但却又是受伤的。啊，其实心硬跟受伤常常这是一体的两面，在哪里心硬，就表示在哪里是受伤的。啊，好，那么再来呢，荆棘、蒺藜、杂草，这个其实是最可惜的一种状况，就是在跟随的过程当中，却容许一些其他的事物存留。因此当生命的当真理的生命要成长起来的时候，就因为掺杂而产生疑惑跟困难，导致不能真正的成长起来。那么要预备自己成为好树，首先要让自己的心成为好土。那么预备自己成为好树，第二个是你要栽在溪水旁。我们要领受圣灵与真理的滋润喂养，这表示我们要将根深深的扎下，要真正的认定主道，并且愿意认真思想。如果我们的心是好土，我们接受的真理是种子，我们成长出来的生命就是树的整体，好行为是叶子，生命的味道是果子，就是你生命的特质实质啊。那么圣灵运行在真理上，其实就是溪水旁。那么圣经也告诉我们，耶稣基督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就是圣灵运行于神的真理。其实真理与圣灵是一体的两面，那么就能够洁净我们，喂养我们。那么我们如果能够这样，那就能够叶子不枯干，结出丰盛的好果。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对待自己的灵性，要让真理在我们里面能够好好的成长。我们需要把生命的源头，就是根哈，紧紧连接于主，也就是连接于圣灵的工作。在以色列哈，有那个它有枯水期跟丰水期哈。有些地方夏天的时候水丰富，你会看到河流，然后旁边两边就长就生长了树木。但是到了枯水期的时候，你会看到它没有水，但是两旁仍然有树。而这些树为什么能生长，是因为它的根深深的扎在里面，它能够吸取到在底下的这个水流。那么对我们而言，我们要见证神的同在，人家不一定会看到水流，但是当他看见树，就好像我们看见树就知道这里有水，我们能不能够让人看见我们，就知道有神。啊，所以世人是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看见有神，而世人在我们生命当中看见有神，就是要看见上帝的作为。 那么看见上帝的作为，就是看见我们能够在人所不能的环境当中，我们依然能够活出喜乐丰盛的生命啊。好，那我们要活出真理的生命，就要好好思想主的话，好好的亲近主，内心真实的倚靠神，让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使我们所思所想都合乎真理。当我们这样做，我们的生命自然就会有力量。所以如果心里力量不够，那就到上帝面前来求。我们真的需要的就是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只是我们需要晓得我们要什么力量，我们要去要什么啊。好，那么再来，要能够成为好树，结丰盛的果子，第三个很重要，就是要与主连结，蒙神修剪。约翰福音15:2，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好，这里先提一点，神用什么来剪修剪我们？用神的道啊。那么我们也要留意，这里不结果子的枝子，他所指的是属主的基督徒哦，不是外邦人啊。所以真正信靠神，就是说是信靠神的，却没有基督生命在我们里面长成的基督徒，这样的基督徒会被剪去。而这个剪去所说的，不是会被上帝抛弃，而是这样的人就不能够持续的从神那里得着养分，因为他离开了真葡萄树。而当人离开了真葡萄树，他的结果就是枯干。而剪去，其实我们讲神用真道修剪我们，但是其实也是神让我们临到的环境。所以没有真正连于耶稣基督的，碰到环境的时候他就枯干，那么就在外面就是像被整个世界被人用火焚烧一样，极其的痛苦。但是连于枝子，连于葡萄树的枝子，帮碰到环境，碰到真理与环境之间的冲击，碰到这样的修剪的时刻，被神所修剪过的地方，它就能够结出更丰盛的果子啊。那1-8整段所说的是，在生命当中如果不结果子，我们就会渐渐的失去与主真正的连结。这里说如果没有结果子哦，会失去与主的连结，或者说没有结果子也是我们失去与主连结的一个现象啊。那么失去与主的连结，其实就是失去与主道的连结，因为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而与主与道要连结，关键在于听道顺从并且遵行。因此听道而不行道，生命是不能结果子的。你生命没有结果子，内心就会渐渐的枯干。当内心枯干，面对环境就会如同被火焚烧一样痛苦。甚至有时候并不一定是有什么环境，有什么严重的环境让你困苦，我们自己的内心就痛苦难耐。那么其实真正做基督徒但完全不结果子的人多不多？我是认为应该多少都会结一点点啦，但是常常不结嘛，就是什么3-5找一颗看有没有这样。 好，那么所以我要说的是，弟兄姐妹，我们要有一个信心，就是大多数我们所经历的是蒙神修剪，为了要让我们结果更多。那么有意思的地方是，我们被剪的让己越少，被剪的地方越多越痛，在那些地方往往结的果子多还是少？多。你被上帝修剪的，就是像上帝对你下手越狠哈，那往往神在上帝的心意里面，他所看见的是，哎呀，这个枝子未来要结出何等丰富的果子，而这个果子是属于他的，能够存到永恒的，也是属于我的。这样我们可以了解吗？所以当我们面临在人看来好像比较艰难的环境的时刻，我们一方面相信信靠神，上帝必有带领我们，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相信经过这一切，我们的生命能够 结出丰盛的果子，而这个果子是能够喂养许多的人的，就好像我们这次去威海哈，那么是春就无花果春果的尾巴，在威海哈，也就是山东的无花果是有春果跟秋果，春果一般比较大，然后颜色是绿色的，然后秋果是紫红色的，然后比较小，春果大但是秋果甜。好，那无花果呢真的是个好东西，对吧？在以色列人那里常常把它晒干了，然后当作储存的粮食，它有消炎有抗癌，然后里面富含各种丰富的维生素啊，是个好东西。那耶稣在无花果树下找无花果，对吧？就表示神在我们的生命要找的果子是能够喂养人的果子，所以你所结出来的果子不是让自己看得开心哦，就像有钱人把一垒一垒的钞票放在床上然后撒，他自己就觉得很愉快，不是这样。我们要结的果子是为了要能够喂养人，我们不要觉得我的生命对别人没有办法带来什么关键性的影响。那么我必须要说，如果你这样想，你是太看不起上帝， 也太小看你自己了。你是不是相信神能够使用你的生命，能够在别人的人生当中产生非常非常美好关键性的意义？你是不是这样相信？而你是不是又知道，其实我们所要看的不是我们到底对别人带来什么影响，而是专注的预备我们自己，那么相信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一切的善功，上帝自然就会使用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而你是不是相信，在你知道或不知道的状态之下，因为你顺服神，所以你已经成为许多人的祝福了？如果你有一种觉得我成为许多人的祝福的这个意识在，那请问你对于你的自我价值是低的还是高的？
高的，
高的，高的。就好像我也常常鼓励弟兄姐妹，我们做一个侍奉，你是活在神的面前，你就是认真的来去预备，你所预备的都积存在你自己的里面，至于做出来之后对谁会有用处，那么上帝自己会用啊。就像我们录灵修时刻，对不对？录了800多集，那很有一段时间我也觉得是不是都没有人看就不要录了。那我们也跟弟兄姐妹说过嘛，在那个我觉得是不是不要录的时候，上帝就会捎个信息来说，哎，有人在用，而且对他们有帮助，对不对？于是我就从这件事情，上帝坚固我的信心，我就对自己的价值就越发的肯定，对吧？我就相信反正我知道或不知道，我做了就一定很有用，而且有什么用？很有用，对不对？说不定我们想象一下，说不定我们在天上的时候会有一些不认识的人来跟我说，哎呀，就是你那个时候，对不对？还缺牙还继续录，感冒也继续录，发烧也继续录，然后那些时刻曾经对他带来什么样的帮助啊。你要相信上帝在你生命当中的作为是能够喂养许多的人的啊。而再拉回来，我们说我们真正需要做的事情其实就是我要与主同定死，这里强调要。我们都知道耶稣他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对不对？那耶稣可以，你可不可以？没有上去啊。耶稣他可以下来，对吧？但他选择没有下来，对吧？他选择顺服父神的旨意，他选择他要留在十字架上。那对我们而言，下来更容易啊，对吧？我们常常在十字架上下上下，跟跳探戈一样，对，上去一下，然后就跟上帝讲说，上帝，我只上5分钟，5分钟如果对方没有改变，我就下来跟他吵架。然后我们就开始读秒啊。 你如果真的知道上帝要修剪你，而你的生命是极其有用的，能够祝福许多的人的，我们是不是能够有一个认识，就是所以我要与主同钉十字架，我要，这不再是一个我被迫的行为，不是一个这个就是环境也痛苦内心也痛苦的状态，因为我们有盼望，而我们为了那个盼望所以我要啊。很多时候我们在十字架上感觉很痛苦的原因是因为其实我们不要，我们不要，但我们觉得我们被逼着上十字架，我们带着各种各样的委屈不情愿痛苦，那这样子你必然就在十字架上上下下。除非我们真的能够认识到十字架在圣经讲那叫做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你是不是能够真的也知道你上十字架的时候就是你的生命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所以当我们每一次舍己的选择，每一次为别人的益处着想的选择，我们有的时候在这个选择过程当中我们又有委屈感，不要有这个委屈感，你是与主同死。有的时候别人对你讲了不好听的话，我们会想要有许多的我们认为我们可以的作为，但是我们为了爱他的缘故我们不这样做，那我们将我们的老我与主同钉十字架。我们很多事情都做了九成，只差最后一步，叫做什么？甘心。我们常常死又不甘心，而这个不甘心会让我们受亏损。就像保罗说的，这个我若什么甘心就有什么赏赐，若不甘心怎么样？这个事情已经托给你了，你若甘心与主同死就有复活，你若不甘心是不是就不用死了？也没有，你也还是得死，所以非死不可，好吧？哎，非死不可。好了，最后很快过一下。那我们要结好果的环境，首先第一个，我们要有忍耐等候的功夫。箴言十三章十二节，所盼望的迟延未得，令人心忧；所愿意的临到，却是生命树。然后第二个，我们要愿意面对生命的环境，这就是神掘开土浇上粪的时刻。然后再来，我们要把自己扎根在一个传道行道的教会啊，我盼望我们的教会是传道行道的教会，让弟兄姐妹能够在这里真的是能够找到你可以安歇的溪水旁，你可以扎根的水边啊。好，那求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啊。那我也顺便报告一下，等一下我就不用再报告了，就是在这许多的事情当中呢，小弟我还是很认真的开始在做那个五支七要的小组版，所以今天会上架第一课，第一课就是三段哦，每一段大概20分钟。那我们就是参考了启发课程的模式，我们在20分钟当中大概会放2-3个讨论的问题，那提供给大家来去使用，不论是在小组或者是在跟人陪谈的时候陪读的时候，你可以对照书但是看一遍影片，然后有一些的讨论啊。那等一下也许同工可以协助我预备播一小段给大家看啊。好，那我们今天信息就到这边，谢谢大家。